位大鲸鱼们，你们在听吗？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鲸泥地下电台，我是盆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在《艳红》这部广播剧当中为我们用声音带来了身临其境的体验的两位后制，小三与库洛伊。欢迎收听这礼拜的节目，耶！我是盆栽。那我们今天就跟刚刚说的一样，邀请到了我们的后制大大小三和库洛伊。
嗨，大家好。
好，小三，
我是库洛伊
啊。那库洛伊的话，大家可能没有那么陌生，因为我们在开头的第零集 EP 零当中，已经在开播集里跟大家介绍过库洛伊了。
是的。
那这一次呢，第一次来的是小三。
Hello，Hello，
小三
见面请多指教。
好，两位非常活泼，大家看不到画面，但其实他们两个坐在我隔壁，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疯狂的点头。
这是那个后制的共鸣。
对，就是因为太久没有上麦了，就是突然不会讲话，需要一点律动。
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律动感之下来开始我们这次的访谈。好，那就是请两位后制能不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作为后制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艳红》这部广播剧的呢？
嗯，应该说这部广播剧我们就是第一个也是听了最多次的听众了。
对，你们听到会不会觉得很腻啊？
不会，我觉得真的不会，就是我觉得说 这一部广播剧里面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值得，这不真的不是自己讲哦，真的不是自己讲哦，
我在听，我在听，
对对对，就是他故事是一个政治预言，然后也是走一个很真实的路线。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真实的人生比有时候比戏剧还要再更浮夸一点，就是更令人意想不到。那这部剧走的就是这个真实路线，所以你可以听到很温柔的街老师，可以听到很可爱的艳红，然后还有非常让你生气的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如果说你要把它当成是一般的 BL 剧去听的话，你可能会听到更多超出你想象的东西。我们这次的合作当中，然后演员真的每一位都非常厉害，我们真的是哇塞，后制你知道，听几遍就享受几遍，多开心啊！
对，而且一边听就不小心组了 CP 了，怎么办？
等一下，官方发言请谨慎啊，两位。好，那刚刚说到了 CP 的部分，然后小三也有提到说，这个可能是跟大家平常习惯听的 BL，就是相较起来会更加的有一些比较写实，还有不一样的部分。
对，
那可以再多聊一下这一部分吗？
嗯，就是其实可能我们平常在听 BL 剧的时候，会很习惯两个主角都帅，也不是说都帅，我们这次两个主角也都帅，可是你可以更听到说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塞奶，我觉得就是真的真的很贴近说我们一个人在坠入爱河的时候，你当然跟你的情人讲话就会比较可爱一点。
所以他其实他真实的层面呢，就是有反映在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不同阶段的时候人会有一些真实的反应。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我们的现实当中，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政治的部分，
残酷的部分
啊，压迫的部分，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这部作品它其实有甜的地方，有可爱的地方，也有一些难过的地方，比较残酷的地方，算是一个应该可以让大家听起来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感受，比较立体的一个作品。
没错，
希望是这样子啦。
没错，
真的是就是在炮火中又有粉红泡泡，然后在斗嘴中又突然很认真，就是各种交杂在一起，
听起来有够复杂。
这个也是难做的地方
啊。没有错，说到了难做，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你们大概从拿到录完的那个干音啊，跟大家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所谓的干音就是当声音演员他们在第一个时间录完之后，那个音档还没有被做过任何的处理，这个音档我们叫做干音。这样，那你们在拿到干音到你们后制完的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大概是花了多少时间，跟大概是怎么制作的，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吗？
时间上来讲的话，我个人是很难抓，因为对我来说，在后制的一整个流程中，它是会被切成很多个部分，然后甚至是很零碎的。
对对对，
那如果以步骤来讲的话，我们先拿到干音之后，一定就是先帮我们的干音做一些调整，就是把口水消掉嘛，然后做最基本的音量平衡。那我觉得在修干音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在修干音的时候会去确认声演在表演的时候它的动作表现，再去斟酌去增加哪些音效。因为虽然说我们在那个剧本上一定会有给一些音效提示了，但是每个声演他们在实际录制的时候，他们所做呈现，他们会自己加一些他们的想法进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依照他们最后呈现的效果，我们去增加，哎，我们可能原本没有设计这样开要坐下来，他可能就刚好这边有个坐下或者开了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把它记录起来，是接下来修完干音之后，我们去找音效音乐的时候，可以有个素材库，然后呢去里面再去寻找。
对，那刚才有提到关于他动作感的呈现这件事情，想要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再分享一下。他动作感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我们在做声音表演上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该怎么讲的呈现方式。对，它可能蛮常会被忽略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声音表演的形式都能够提供动作感一个发挥的平台。对，但我们在做广播剧的时候，其实会格外的去重视动作感这件事，因为虽然我们作为听众是无法直接用眼睛去看到他们在呈现的画面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办得到，所以希望声音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可以多给我们一些可以让我们建构那个想象世界的一些素材。所以像刚刚库洛伊讲到，他坐下来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身体自然而然发出的一些气音，或是可能翻身啊转身的时候，你躺着讲话跟你坐着讲话跟你站着讲话是不一样的声音。
对
对对，这些就是所谓的声音当中的动作感。
有的时候还会就是剧本上面有写说这个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可是其实有时候平常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不会有声音的，
不会有声音，我们就必须是要求演员帮我们这个地方，例如说开门的时候、拿起东西的时候，或是端详的时候，帮我们出一点声音，让大家会在听的时候更有画面。
真的，
而且啊，因为刚好我是编剧嘛，所以我这些东西就是刚刚那些其实不会做出声音的动作指示是我写的。那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出这样的动作指示的时候，不只是希望后制能够做一点呈现，那同时也是提供演员一些演技上的参考。对，因为就算你后制做不出来，或是你后制做出来听众可能也听不懂。
对，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让听那个演员知道说你的角色现在在干嘛，因为我们真的很不希望说在声音演员表演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角色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讲话而已，这样会缺少很多我们觉得还可以再发挥可以再推进的现实感。后制在我们收演员的干音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坐在录音室里面陪着我们一起就是听演员演戏，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也许有很多演员会有一些脱稿的展现，而我们觉得很赞，希望可以留，但是表示说我们可能在整个制作上会有一些调整，这个时候就会立刻需要知道后制的想法，说这个东西是能动的吗，或是他们这样出这个声音需不需要补什么可以拿来做衬底的声音啊等等的，或者是后制在演员演的过程当中才发现说这边如果再补一些什么反应会更好等等的。其实这是我觉得后制在现场听收音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对，那就觉得这一次我很开心说我们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就是坐在录音室里面听演员表演，对我们自己同时不管是身为编剧身为后制，我们同时其实还有一个身份也是声音演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真的
是一个很膜拜一堆强大卡司的一次学习经验。对，也很感谢说我们景熙帮我们找了非常多厉害的演员一起来参演这部作品，然后把大家聚在一起这样。
真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因为在金妮录制的时候，我跟库洛伊有到现场，然后我们坐在后面就可以看到景熙跟盆栽就是在前面非常努力的跟演员进行沟通，那在事前他们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在之前会先有一个读本会，那读本会的时候大家也都在嘛，那个时候其实主要就是让我们提供了剧本，请所有的演员在现场帮我们用朗读的方式，然后再带情绪的演绎过一遍，我们听一下大家演戏的风格，然后听一下大家对于角色的理解。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导演景熙他就是会负责协调说可能大家演戏的路线要一致，或是这边呢希望这个演员可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来让跟他演对手戏的演员之间是有那个球可以抛接的。对，会有很多像这样子的火花的去 很多火花的培养这样子。对，然后这些东西在收进去变成干音之后再转交到后制手上。那刚刚库洛伊有提到说，你们就是把一些干音做一些简单的处理之后要开始做音效，然后搭配动作感。那这些步骤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刚刚已经说到，我们收集好了一些我们需要找的音效名单之后呢，就开始去寻找。那我自己的顺序会是先去找音效，再找音乐。
为什么呢？为什么库洛伊？
这真的是深刻的体会。我自己觉得找音乐就跟找真爱一样，可遇不可求，所以晚点再面对，你知道吗？太难了。
你是属于那种把比较难的事情放在后面再处理的类型。
难吃的菜全部，
不然你前面都会 delay 到，所以我会习惯先去找音效。但是音效部分也有一个点，就像刚刚讲到动作感的音效，像可能说我们前面就他可能有个坐在沙发上的动作感声音，那我要去配合去找坐在沙发的音效嘛。但是因为每部剧他可能坐下去的力度都不一样，也许我可能上个剧有用过沙发音效，但套在这里就不见得可以用。
有时候用力坐，有时候慢慢坐，
有时候轻轻的，有时候呼的，
对角色的心境也会有影响。关于他那个时候是一个放松，他可以有一个。但如果他那时候很气，他就很用力的坐下去，他可能也没有声音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通常遇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必须自己去制作音效，就是所谓的 Foley。
请问一下 ，Foley 是什么的？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
Foley 它的英文不是中文，应该叫做拟音，就是制作音效的意思。
拟是模拟的
模拟的拟，然后音效的音。對對對，那这个步骤其实在大家可能观看电影不会知道，但其实实际上我们电影在呈现播出的时候，其实它背后很多音效都是后来去收的，都是 Foley 出来的。那所以在我们广播剧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必须去自己制作当下符合剧情需要的力度的音效。
对，举例来说好了，可能像大家常常听到电影里面会有骨折的声音，其实那个是折芹菜的声音，因为一般现实生活当中骨折应该是不会有声音的，
骨折应该只剩下啊。
对，所以呢会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做音效有一件很酷的事情，是你必须要在追求真实，就是追求写实跟追求资讯传达之间做一个取舍。因为有些时候听众他们可能不管是看电影的习惯还是看任何东西的习惯，他们收听的习惯已经让他们知道说有些声音其实就是代表某个意思，但也许
一个印象，
对现实生活中其实这个真实体验是不会有的，可能不会有这个声音。对，所以他们有这个印象之后，他就变成有点像音效本身也是一种有脉络的语言了。对，所以你们在做音效上相信应该也是在追求写实跟追求听感上有一个平衡这样，对吧？那你们在两位都有做到 Foley 吗？
这次我有做到一个是艳红要拆包裹的时候，他拆包裹的时候，因为其实如果要去找音效，然后你要去找一个拆东西然后又很急，就是他同时要符合条件是很兴奋的拆，然后他的那个包裹大概因为拿到的东西是很小的，所以他可能只有小小的箱子的声音，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还要确定里面是一个小口红。这个是不是有爆雷？好，反正它里面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
没关系，
非常小的东西，所以我需要那个小纸盒。这个综合起来，其实因为素材相对来讲，我们身边其实是很好取得的，所以我在制作的时候会去衡量说，这东西到底是我去找一个现成的人家已经录好的素材会比较好使用，还是我自己来录一个。那天就是反正我就找了我们家的东西包一包，然后现场演一下自己是艳红，然后就很努力的拆，然后最后拆起来了，就哇，然后
你就一整天都在开箱。
对对对对对，就变成是我就是那个艳红正在开箱的那个概念这样子，
变开箱是 YouTuber。
对，
理解。
好，这个是你，所以这个纸箱这部分是你自己做 Foley 的。
对对 对， 对， 对。
那库洛伊有遇到什么 Foley 的？
因为我其实负责的戏份几乎都是室内戏，就像沙发、脚步声、丢枕头、丢笔，就各种这些声音都是我们自己去收的。我遇到一个比较难的是在整理桌面的声音，那个东西会发现说实际在录跟你在做的时候听起来的东西是不一样，就是我自己在录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速度刚好，但录完之后听起来发现天哪，我刚才太快了吧，我在急什么，就是再重新再来一次。所以在 Foley 的过程也是不断的在训练自己 那个抓速度的感觉。
对，其实 Foley 的过程刚刚听你们这样聊，因为我本身是个后置废物，我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一块，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分工的，我们等一下可以问这题。对，但是刚刚听到你们在讲 Foley 可能你拆箱的过程啊，然后库洛伊在收桌面的速度，我听一听觉得这其实也是会需要依赖到你们作为后置本身的戏感。就是你们可能听着那个声音去模拟一下那个声音演员他所代表那个角色在那个场景里的动作的可能不管是力度啊还是速度等等的都需要去考量。对，但虽然做 Foley 很辛苦，不过我听到成品之后就觉得说果然还是 Foley 这种量身打造的音效是最高级的
真的
没错。好，那刚刚提到了我们想要聊一下你们分工的方式，就是我自己也很困惑，我不是后制的人，所以我不会知道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可以聊一下你们两位是怎么分工的吗？以及像你们这一次在剧组当中两位都是担任后制，其实这个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常见、欸、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吗？
我们一开始我们最一开始最理想化的那个分工方式是一个人找音效一个人找音乐
对，就是一个人负责铺完音乐下一个去铺音效、哦、
可是这样听起来好像最后没有成功对不对？
没有，
这个真的可能需要更多，这可能会再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可能每个人对于这场次的音效或者是他建立的那个概念可能会不太一样。大家想象的画面，当两个人同时要做同一场戏的时候、想象的画面不一样，那你的节奏速度然后什么就会全部都不一样、那我们要磨合的时间就变成很长、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后来分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说，那既然这样子我们为了方便大家作业，因为同样的场景它会用到的素材的音效可能会比较类似，
对，
所以我们就把有在经理办公室的，来来，有办公室，有办公室啊，最讲也有办公室，哎，库洛伊你坐办公室，
难怪，所以刚刚库洛伊说他主要的负责室内，
对，
就是这样分的，
对，然后剩下就是吃面啊，在面馆的，在面馆的，
在森林的，
对，在森林的，啊，要出去炸，对，全部都这样子就分一半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以相同的场景，可能会运用到比较重叠的素材的，
对，
这样去分，哦。原来如此，好酷哦！这是你们两个第一次两个人一起做后制吗？
我也是第一次啦，
应该是对我之前有一次，我之前有一次是做那个我满怀希望的有病的时候的那个时候，也是跟我是跟阿恰。分我们也是合作做后制，可是那个时候也算是分级，就是他做可能二四六八十级，然后我做一三五七九级这样子，我们也是其实是蛮独立的，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之后，我们再来最后再去可能针对整体性做一些调整这样子，对，就是没有像我们一开始想的这么理想，就是一人找音效，一人做音乐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整体性的调整，这个时候就是导播会进来协助了，对不对？就是由他来负责，就是统整那个风格这样子。
对对对对，这次风格也遇到非常大的问题。
怎么说？
一苦主，
这个风格就要投射在音乐这件事情上了。
啊、对，
刚刚说找音效嘛，音效完之后就要面对我最不想面对的
音乐，
因为对我来说找音乐是一件非常漫长且痛苦的事。有可能因为我像我这次就有遇到，我做一整个下午，就说我开始找这一场音乐，我只要找一首我想要音乐，我做一整个下午，我听到我的耳朵都脏掉了，眼睛都快滑到快脱窗了，我还找不到适合的音乐。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很后悔，为什么不从小不好好学钢琴，为什么不会自己作曲，
就算你会作曲我们也没有钱。
对，但是有时候又会很幸运的刚好遇到就是这首，当下就觉得跳起来欢呼的那种很开心。那这次有一个让我非常困扰很久的音乐，就是在室内戏其实有好几场需要喜剧尴尬的音乐。对，那在我过去的经验来说的话，喜剧尴尬音乐它都是那种日系那种噔噔噔噔叮咚，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对，所以那时候呢，我想说哦，没有问题，我有很多库存，然后弄好之后给小三，信心满满端给小三，小三就说不行，不能用。我说为什么？
对，为什么？
问题就出在于它虽然意境跟氛围是符合的，但是它的调性不符合。
对。
因为在艳红这一部作品里面，他走的是写实跟成熟路线，那日系的话就是太可爱了，所以他需要一个比较大人系的比较西洋感的喜剧音乐，所以这个过程让我在音乐的印象中 打开了一个很大一个门，就是学到了很多。
有有有，我有听到，这是我们在艳红里面听到了比较多，可能比较 city pop 或是 jazz、lazy jazz
或是 funk 之类的，
对 对, 對 funky 的音乐这样子。嗯，这样听起来就是音效上啊，跟音乐上都需要做调性的统一、嗯，所以其实就是等于说整个后制的流程，你们拿到干音之后，先处理干音，然后开始做动作感的确认，然后动作感确认之后开始做 foley， 至少库洛伊是先做音效嘛，所以就是 foley 啊音效，最后再配音乐这样。然后你刚刚说到你拿给小三、嗯，所以你们的分工模式就是也是刚刚聊到的，用场景去分。那可以再跟你们问一下说，所以说你们这样每个人就做不同场嘛，但你们大概做一场会需要多少时间？
我自己是觉得在实际的时间时数很难去计算、嗯，但大概可以说一个星期大概可能可以做最快可能做了两场吧，嗯、但
好久、哦、
悠闲一点的话可能做一场这样子。
对对对，大家如果听的话会觉得说，一场次的这个长度大概只有四分钟五分钟、嗯，可是我常常是一个礼拜做完之后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只做了四分钟五分钟我明明就花了这么多时间，其实很多时间是就是我也不能说一个礼拜然后我每天八个小时我都在做这个广播剧、嗯、可是因为中间它必须要有很多像是刚刚库洛伊说他整个下午都在找音乐，但是他的
耳朵
已经对听到疲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去，你没有办法去继续听下，你中间必须要有休息的时间、或者是你很纠结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其实都算在我们制作后制的这个成本上面，就是时间成本上面，就是你会遇到说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我就是找不到音效，我就是录不到那个好的 foley， 然后或者是音乐，我真的是怎么求神拜佛我都找不到的那个状态，其实会大于说我们在做后制，就是真的打开了我们软体之后，然后在那边敲敲敲，然后调调调，我觉得那个时间是更多于这个的。那一个场次可能四五分钟的时间，就真的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做。
我刚刚听到库洛伊说耳朵会脏掉，因为你是听音乐，就让我觉得说哦，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你们的耳朵需要 CD，
对，就是 CD。
对，我最近好爱用这个歌，
没错，
对，会需要 CD。对，我们写剧本也是，对我自己在剪 podcast 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的确、嗯、还好，我现在音乐库已经就是塞满了，所以没有太多问题。嗯、对，但剪自己的音档会剪到有点烦躁。
对，
所以说其实你做一场的时间是很难估算的，因为它除了你实际工作所需要用到的那个时间之外，就是你在专心投入在真正工作的那个之外的时间其实是更长的，而且更难以估算，同时还会需要一直不断的有 CD 啊或是一些修复期等等的。那这样听起来就是整个后制的工作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庞大。我自己作为编剧，我的工作其实是很孤单的，因为我得自己关起来然后在那边做做做。那你们这一次因为是两个人一起工作，那你们是怎么样进行讨论的呢？
我们进行讨论的时间都在半夜
都不睡觉。
对对对，通常都是库洛伊他教了他的音档出来之后，然后我会去听，我用我觉得现在艳红他的调性然后去听。因为刚刚最主要刚刚库洛伊有讲到说他最大的问题是在音乐嘛，他发现了氛围非常合，但是那个我们的需要成熟的那种感觉好像还不够。那个时候我就是我会把那个需要修改的地方或者是音乐需要调整的地方，我是会列一个表，就是说应该说是会回复非常长，然后把那个 time code 就是时间哪一个点下去的那个时间都写起来，然后让他后面在调整的时候会比较好作业。这个也是因为以前跟景熙配合，就是这次跟景熙配合的时候，景熙他在回馈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做，就是把时间
写下来，
没错，把时间都标好这样子。那音乐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很主观的，所以我会提出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再怎么样一点会比较好，例如说再晚一点我觉得可以造成什么样的效果。那不知道库洛伊怎么想，库洛伊有时候也会，他其实提出的他的意见跟想法他其实也会说服我。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就是我们很长段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对话就是非常长段的，
大家都在传小论文，
对对对，
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比较多是文字上面去讨论，然后或者是那时候我记得还是有见面的时候，会。
就搬着笔电啊，然后开始播放，从这里开始听，然后就觉得怎么样，开始去做调整。
我刚突然想到，我好像曾经有听你们忘记是谁跟我聊过关于两件事情，然后是后置的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想这边跟你们问一下。就是第一个是你们好像说过，像刚刚小三说，不管你们两个自己在沟通，或是可能我们的导演景熙一起来沟通的时候，你们会用 time code 去沟通。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谁说，请记得要从尾巴开始剪。
我是我。
好，我们分享一下这件事情，说不定听众朋友有人在做后置可以学一下。
这个真的是，真的是切身之痛。
不好意思，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所谓的 time code， 就是这个音档的几分几秒的意思。所以他们刚刚说，他们用 time code 沟通，可能就会说，我觉得几分几秒那边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刚刚说的从后面开始剪，等于是说你要从最后面被标出来的那个 time code 开始剪，不要从第一个开始剪，因为
原因是你如果从头开始剪，整个顺序就会乱掉，
后面的 time code 会被影响，
都不准了。我是后来应该算第一次吧，我不知道我到底第几次才受到这个教训，我忘了，反正我就是某一天才突然意识到，我把它整体往后移，导致后面的 time code 完全都不准，所以变得是我要回去拉我当初传给小三的那个已经 mix 已经输出的音档去听说，哦，三分二十秒是现在的三分五十秒，哦，好，那拉回来，好，开始要有一个核对的比较浪费时间的程序。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教大家，如果你们做后置上有用到 time code 沟通的话，要从后面的 time code 开始做，不然你前面一动，后面就鬼走还聊聊。
呀呀呀呀呀！
好，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听到第二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们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做序场还是哪一场的时候，你们有也忘记是你们当中的谁，还是是景熙跟我聊的关于下 BGM 的时候，不要跟角色开口讲话的时间点一模一样，要不然会让人很像是有一种漫画里面他被贴彩虹网点的。
不是序场，是另外一场，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是库洛伊做的那个下的那个音乐，那个音乐刚好跟接老师讲话的时候是。可能在开口前半秒，或者是他一开口，那个音乐就下。我们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很常听到，就是一个自带 BGM 的角色，就是会让他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开口后面就有圣光，或者一开口后面就有粉红泡泡，
对，
会有花盛开。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库洛伊下的那个时间点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就会想说，为什么这个人？为什么这
一讲话就有 BGM？
对，为什么这个人一讲话就要逼大家觉得很感动？真的，或是会很
强迫情绪酝酿？
对对对，会有很心动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听了几次之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把这个声音，因为我们如果是作为后置，有时候很常会需要变成里面的角色，就是哪一些点是让那个角色感觉到
真的被触动到，
被触动到的，我们需要找到那个触动的点，然后去用音乐烘托它。所以那一次就是我不把注意力放在接老师他很美我很帅或很温柔上面，而是我听的人到底是听到了什么，所以他会觉得感动，那我就找那个点去配音乐，这样子就不会让他觉得好像是一个男主角出来之后就华丽丽的这样的感觉。
我懂我懂，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制作角度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它有点像是你们在做东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就是要先把角色给做的完整，做的立体，所以我们太习惯有点被角色制约了。但我们其实应该就是对为角色服务是一件没有问题的事情，但也要适时的跳脱出来，去明白说我们更应该要为可能听感上，对情绪上、核心上的不同的方向去努力，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当时听你们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获益良多。等等，
我也是获益良多，谢谢小三。
对，因为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编剧，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是会下很多可能音效指示或音乐指示的。我可能会在剧本上放一个三角形，然后就说，这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音乐 入场，然后或是这边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音效等等的。那其实也刚好两位都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就来一个就是面对面的残酷的想要问一下，说我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啦，艳红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这么大型的改编剧本，那同时它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比较写实然后又有很坚强的后制团队可以这么直接的沟通，所以比较该怎么讲，算是比较要求比较多的在塞那些音效指令。同时因为艳红就是整个精灵他的故事是比较依赖画面感的那一种，导致我觉得在对白上有很多发挥不足的地方需要靠音效来补足那个画面感，所以我在音效上就做了很多的要求。那也是蛮好奇说你们收到了这样的剧本之后有没有一些觉得其实剧本这样子写我们后制是做不出来的，或者做了之后才发现剧本哪里怪怪的，那你们又是怎么样去克服的呢？
顾若雨先讲，
更一副就是谁先
顾若雨先，
他们刚刚那个空白是他们两个，我就看他们两个眼神在那边交换，他们在私传LINE用眼神，他们说你先我先你先我先这样。
好，我想我先。那我这边收到的地方有一个场次是艳红跟明晶他们在办公室里面讲话，然后呢讲到一半的时候呢，门外侯曲威跟接戏老师要进来，然后那时候剧本上指示是 crossfading， 就是两边要交叠在一起。对，那时候我会疑惑原因是因为如果说让他们两句话完全两边的对话完全交叠在一起，以听觉上来讲是会打架的。所以那时候就在思考说要如何让他们同时，因为我可以理解 crossfading 的原因是因为想要有一种他踩着他的话就进来，
他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的感觉。
对对对，可是要去保有说我们能够听得懂，不要影响我们听觉上的困扰这件事情，后来采取的方式是说让他们还是有踩，但是就是可能踩在艳红跟明晶讲话的最后一句的尾巴稍稍的让他踩上去，然后同时让这个侯曲威跟接戏老师，因为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门外，帮他们做一些比较糊的效果，因为可能比较远嘛，或是因为隔了一层门，加这个效果，然后再稍微踩一点的话呢，就同时不会影响到里面明晶跟艳红的对话，那同时又可以达到说他们在对话过程中侯曲威跟接戏老师慢慢走上来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听到库洛伊跟我分享说他们这一段的后制上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我真的是作为编剧学到超级多，因为我自己是编剧，我不会去有很多我的盲点，那同时我又是一个不会后制的人，所以我那些盲点会更加的盲，因为我看不懂说这个东西在后制上的困难点到底是什么。那我那时候跟大家说明一下刚刚库洛伊讲的那一段他在后制上跟编剧上的各自的盲点到底是什么，就是作为编剧呢，我的角色我会觉得说这边我之所以让侯曲威是精尼组织里面的另外一个成员，侯曲威跟接戏老师要从楼下往上走的时候，我之所以让他们说话是因为我觉得必须要让听众知道说这两个人要开始登场了，并且要营造出这整个精尼组织它是有楼上楼下的空间感，因为在原作当中它的确是一个有两层楼的建筑这样。那同时就是又要让艳红跟明晶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有一种即将要结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谈论的人出现了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其实重点是明晶跟艳红两个人的对话，侯曲威跟接戏老师的对话比较像是告诉大家说这两个人要出现，而他们对话内容没有那么重要。但我忘记说其实站在后制或是站在听众的角度，他们是不会明白说这两边的谈话的主次顺序的，对他们来说两边好像都是有必要的资讯必须接收，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混乱说我该听哪边的感觉。那库洛伊帮我做的事情就是他一样让艳红跟明晶的对话先持续，其实主体的确是艳红跟明晶的谈话，但他把接戏还有侯曲威的对话踩在艳红跟明晶快聊完的时候才出现，而不是我原本剧本写的他们是同时在一起的。那个 fading crossfading 的意思就是同时有两个声音叠在一起的意思这样子。对，然后让他踩在后面再出现，让等于说听众是可以完整的单独的听完两边的对话，而不会有资讯打架的问题，
是
这种操作。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作为编剧在去听后制跟我 feedback 的时候一种我学到了，而且其实这个问题出现在艳红的广播剧里面超多次，对不对？对，因为这就是我作为就是我这个不专业的编剧
才
能编剧的盲点，
没事没事，
对，学到了。真的是
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效果，就是刚刚那个盆栽会说他会想要用这种 crossfading 的效果，然后让其他角色登场的这样子的用意，我觉得其实在其他场次它的这样子的设计就有一个会 帮大家转移注意力的那样子的效果，我觉得很不错。就是有一个在吃面的时候，然后后来这个陈怡就来了，陈怡跟外面阿阳他们在对话，在吵架。
补充一下，陈怡是故事里的一个警察，阿阳是故事里的一间面店的
老板。对，他们在店外，本来我们注意力都放在接老师跟我们艳红在吃面，那后来这个陈怡跟面店老板阿阳他们就在远处开始有了争执。那那个时候的那个注意力的转移，我觉得我做得很好。
我突然在听小三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做广播剧剧本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带着做影视剧本的思维，等于我脑内的画面就是像影视镜头那样子。但是对影视跟广播剧，我有觉得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差别是，广播剧比较像是每一场戏都是一颗很长的长镜头，而不是像影视剧本，只要你好像还在同一个场景里，你镜头是可以一直切换，然后都还是同一场戏的。所以我们刚刚谈论的那些我所谓的盲点跟后置在执行上的困难，就是当一个长镜头它的焦点，就是虽然它镜头还在持续的 roll， 但是你的焦现在对在谁身上的那一种感觉，你不能同时对在两个距离太远的人身上。对对对。那刚刚小三说那个镜头可以转得很好，就是等于说我们依赖那个 crossfade in 别人的声音，别组角色正在不同的地方对话的声音，去把那个焦有点像从近焦调到远，让大家看看背后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但其实两位主角他们人还是在镜头里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对对，其实就是刚刚吃面那个地方。然后还有我觉得最好的是那个第一次接戏遇到艳红的那一场。
你们说发传单那一场吗？
不是，是
办公室那一场，
办公室艳红正在跟炸药卖家讨价还价。
哦，对对对，那一场的状态是，接戏老师跟着明晶一起走进办公室，他们就一边明晶在
我很喜欢那一场，
对，他在介绍就是我们办公室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远方的艳红他可能在讲电话，然后呢突然爆出一句很生气的声音，然后这个时候接戏老师的注意力就跑到艳红那边去了。那随着接戏老师的注意力转移，我们的整个剧情的那个镜头，刚刚讲的镜头就有点放到了聚焦在艳红那个身上。但同时接戏老师跟明晶之间对话又没有停止。
对，明晶就接戏老师这样把他注意力拉回来，
又再拉回来了。
对对对 对，我觉得很酷，因为你们那个时候是真的直接有把明晶人就在旁边，但你有把他的声音做出那个远近感，就是等于说我觉得这已经有点既影视又不影视，它有点更意识流。等于说那个镜头的流动其实是随着注意力而流动，并不是真的人的距离位置。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有赖于，就是因为现在的人有很多机会可以看电影看电视，然后在对于这样子的手法或是镜头切换的那个感受上面，其实会比可能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看这么多电视的时候，那个时候听广播剧，比起那个时候来讲，大家会更有画面。就是更可以理解说，哦，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艳红身上，或是转到了陈怡或者是阿阳身上，他可以，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更可以理解那个变化的。所以才会，我觉得我们在做后制的时候会去尝试用这样子的方式，让看看大家，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对，这其实也是整个不管是说该说是娱乐还是乐听产业，它一个脉络之下呢，当你的听众、你的受众已经逐渐的被不同的类型就是熏陶过后，大家有具备有点像是有一些被动技能了。就是在熏陶下有了这些被动技能之后，有了基本的对于镜头的感应，对于镜头的切换的逻辑之后，再来听广播剧，帮我们建立起了更多可以在广播剧上发挥的空间。对，这个跟以前就是小时候会听的广播剧，或是可能儿童的睡前故事来说，是有着更不一样的突破的。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一次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聊到了，你们后制上做音效等等的问题啊，选音乐等等问题，我们编剧跟后制之间的沟通，你们两位后制之间的分工，就是都是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对，过程的辛酸，没错。那还是想要觉得说，我自己作为编剧，听到你们交出来的成品，我真的是感动到爆。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两个个别在这一部剧当中喜欢的场景是什么吗？
喜欢的场景哦、
啊、我们也许可以播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听看对，听听看你们用心跟肝做出来的
东西。 我最喜欢的是最后那一场啊，
好
虐，可以播吗？
直接爆雷。
等一下如果有播的话，那我们会先提醒大家可能会爆雷，虽然可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看原作，那也许就已经不会被雷了，就是抱着一个已知的心来但是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大家一定非得看过原作再来听这部广播剧，我们希望是大家就算是一张白纸来听也可以享受这个故事，所以等一下有可能会播一些剧情当中会有点爆雷到结局之类的片段、嗯、我们会先提醒大家，给大家可能5秒时间退散对，好，那我们那小三的就等等再讲、嗯、我们先聊库洛伊好了。库洛伊你喜欢哪一场呢？
我因为我刚刚说了嘛，我自己都是分到是室内戏、那室内戏最多的互动就是明晶跟艳红、啊明晶他是精灵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主角艳红的
好朋友
、嗯、对，那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剪太多明晶跟艳红之间的互动我就越剪越觉得
官方问题发言预备
有点可爱
这就是一个后制，因为分到的场景都是 A 跟 C 导致明明是一部 AB 的作品变成他变成 AC 派。
对对，特别是在场三的时候那一场非常可爱的地方是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朋友之间打闹的互动、甚至就我刚刚讲丢枕头丢笔就是我刚刚 folie 的东西都是为了这一场次去做的、然后甚至是他们可能打闹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停下来很认真的关心对方、所以这一场整体来说是做起来还蛮开心，但是有点小小困扰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氛围的切换非常快，就这边还在跟你打闹，后面突然
很严肃
很严肃，然后后来又打闹，对，所以很可爱啦还是要听啦
好，刚刚你说到那个气氛会切换的很快这件事情，我也是想要问一下，这刚好是我编剧的时候其实有刻意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会刻意不要让两场气氛太接近的场连太久，因为我觉得听众的耳朵会疲劳，这件事情在后置上是你们觉得是有用的吗？还是觉得其实这样太跳动反而很难做？
很难做
好，我知道了，对不起，我以后会注意
因为就是会有一种 BGM 不知道，就是可能我前面很开心打闹
过抢不知道怎么切，是不是？
对，或者是前面可能开心打闹是比较刚刚说什么喜剧的音乐，然后突然他们很认真在关心对方、当然可以，我可以这边用留白的方式，但是那时候就会觉得这里感觉又很适合下一些比较那个的感性一点的，可是要如何在两个喜剧音乐插一个感性音乐接起来听起来又顺畅，这件事情太难了，
这是比较困难。可是其实也可以理解说，我觉得那样子的，应该说对白的安排，我觉得听起来是我看听起来也会觉得很有趣，只是做起来真的很难做。
对不起，
我很喜欢，但是很难做。
我也很喜欢，
但我们努力把它做出来
了。对，
你的心说我喜欢，你的手说我办不到。对不对好，没关系，我理解了。我之后如果有在这样的设计，我会先跟你们确认一下到底 O 不 OK 。那我们也的确因为有氛围的关系，所以调动了某些场的顺序没有错。
对对
对。那刚刚库洛伊提到那个快乐场的话，我们反正你们后置两位都在，然后到时候也是库洛伊剪。库洛伊你应该有档案，那就看你会不会愿意剪出来让大家听听看。
当然要剪啦。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库洛伊喜欢的这一场。
来吧吧吧吧吧。全部抓来啊，让艳红哥哥疼爱一下，感受一下性感的魅力。什么骑士什么鬼的屁啦，全都变成想要骑在我身上的骑士好吗？
看滚啊三八鬼。
哎，你要丢笔给我看状况哦，这边都是我刚做好炸药，我跟你讲。哎，不过我刚才听你们讲说那个写文章的好像很厉害哦，最近蛮常听到他的，叫什么戏的、
接戏啊，
哼，好奇怪的名字
还敢说嘞，你的比较奇怪吧真的改名字也就算了，结果只改同音不同字，艳红艳什么艳丽的红色，切，还嫌你那张脸不够红颜祸水，真的很三八、
快点靠腰了、
好，听完了 刚刚可可爱爱的那一场之后，哎，我真的不得不说实在太可爱，然后我也要不得不自夸一下，就是我我自己很喜欢看这种角色之间可爱打闹的小部分，所以我自己在写的时候也很爱写这种东西。对，我觉得它就像是影视剧本当中我们有一个词叫 candy， 就是给听众朋友们一些观众啊听众朋友们一些糖果，一些甜头，而这个甜头通常可能是你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你被它的噱头吸引来，所以你观众心里预期应该会得到的一些快乐，跟一些能够让之后的痛苦看起来特别苦的部分就是糖与鞭子之间的那个糖，对，我们就是我会放这些可爱的部分，让大家为他们之后的遭遇感到更难过一点，所以也对算是一个像编剧上的一个小技巧吗，我自己很爱用啦，这样。对，那所以接下来就是难过的部分了刚刚小三说你喜欢的是结尾那一场戏，
我喜欢的是真的，我觉得结尾那场戏尤其是因为那场前面都在是彦宏在跟明晶打电话，就是活在电话里面的明晶很难过，然后
那部真的很难过
对，然后你可以听到就是明晶在电话那一头，即使是电话的音效，但是你也可以听到他的那个哭的那个声音，就觉得好痛啊好痛啊，然后
生离死别、啊、
对，然后这边自捧一下，我觉得那音乐真的选很好
你们都是音乐 master
我说明一下，就是前一场还在回忆里面，后一场已经回到现实，就是建老师被抓走了，那中间这个过程的时候呢，那个音乐它其实是从一个比较悠扬的部分，悠扬的感觉，然后慢慢的缓下来，然后轰，然后它加了鼓声，所以你听起来会像是轰，然后嘣，然后就轰嘣，然后那个声音听起来超级像，我自己听到的时候我想说哇塞，我一定要用这首音乐，没有人可以逼我把它换掉，
买下来，
必须
买下来。
那个嘣，然后之后嘣完之后再加那个警车的，或者是消防车哇的声音，我说
超搭，
哇塞，那个鼓声也太像远方的爆炸声了吧！我就觉得
有，
然后
我们很爱在听觉上玩这种梗，
对，就觉得哇哇哇哇哇，然后。加上哇，你那个编哇，你编成这样哇，
这个感觉是当我们找对音乐的时候，那个心情的那个舒爽感。
对，给大家举个例，解释一下刚才那个状况，你就想象一下你在一个画面里面，然后可能这边是小朋友们在玩手机游戏，然后可能或是一个炸弹，好，一个炸弹它要倒数计时，它在那边哔哔哔，然后这时候你镜头慢慢的切到，发现原来在一个。切到一个医院里面，然后有一个人躺在床上，身边有医疗仪器的那个滴滴叠在一起，就是这种很顺的，
对对对对，
用声音转场，
太舒服了，
就是没错，一切完美到是两个字，舒服，
没错，
这样
好，那我们就一样，请小三用你的后置之力，然后再邀请我们的库洛伊协助，对，我们来听听看小三很喜欢这一段这一小段，然后的确就是有剧情，还有结尾方面的爆雷，所以呢，给你们。3秒的时间逃离，可以听完之后再听，或者是可以不介意的人再听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
好，来3、2、1。
我永远记得，他是怎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那时候我就决定了，就算他的世界很可怕，我也不会放手。
这个故事我听你说过100遍了，
那这是最后一遍了。
你现在不回来，就算你以后要我听200遍、300遍，我都听。
好，欢迎回来耶！ Yeah, 我们刚才也趁机去装了个水跟上了个厕所，中场休息一下。好，那我们的节目其实也差不多快要到尾声了，想说最后再跟你们稍微聊一点点。就是其实这一次呢，邀请到了我们很多很多创作的伙伴一起来到地下电台当中，然后这次也很高兴，就是库洛伊还有小三可以来到我们这一集，跟我们聊一些很多后制背后的秘辛。但其实还有一位我们就是这一次在节目当中没有邀请到，但的确在编剧还有后制的沟通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那就是我们的导播，我们的导演景熙。对，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关于你们跟导播的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 小故事之类的呢？就是我觉得可以举例来说，像我自己的话跟你们沟通，就是锦熙会跟我说，哎，就是要找个时间过来现场，然后跟你们听后面的场次要怎么协调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关于有一场戏是我们三个，哎，我们四个人一起坐在工作室里面，然后再聊说有一场关于明晶跟艳红他们两个在台下讲悄悄话，然后接戏他在台上演讲这一段。对，这其实应该要在刚刚就问出来，但我刚刚才突然想到上厕所时候想到的。对，就是这一场戏的状况其实跟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有两组人，一组在楼上讲话，一组从楼下走上来的那个过程有点像，但他那个是变成说他们今天就是在同一个场景里，然后我必须让接戏在讲话的时候同时艳红跟明晶两个人又可以说话。然后那时候遇到的状况就是艳红跟明晶他们两个人讲话的时候，接戏却突然没有声音了。
对，会有一种好像是接戏老师刚讲完话，然后就很刚好的下面就给他们一个段时间让他们洗洗疏疏。
对，很像是为了让他们讲悄悄话而全场安静一样，这样就不是悄悄话了。但这个在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盲点，就是听觉上我有一个 lost 掉。我觉得我可能很多时候还是用画面在思考，这个就比较。我自己以后要再多注意，但也是因为这次锦熙把我抓来，然后就是说，哎，这一场我们有这个问题了，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怎么解决。然后我很喜欢我们沟通的方式，我们就是现场一起厘清哦问题是什么，那可以解决的方式有哪几种，那分别是什么，有 A 跟 B 跟 C， 然后他们依序是从效果好但很难做到效果没那么好但很简单，就是有这个光谱，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要哪一个。 A 班共识其实都是 AB 好像不错，那我们就一起做 B， 然后最后听起来好像结果也是不错的，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你们自己就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没有就是什么跟我们导演锦熙有什么沟通过程上有些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也是锦熙把我约来工作室，然后我们好好的把一场一场听过去，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分开两端在作业，是我丢档案给锦熙，然后锦熙听完了给回馈。那个时候我自己要再读一下锦熙他给的是哪一些的笔记，然后我要再去检查说，哦，这个地方我那时候可能怎么样的，然后我还要再去解释。那如果两个人一起在工作室讨论的时候，其实一起听，有时候我其实会再听一次，发现我这个地方怎么做成这样，不用仔细讲，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他说对。有一次有一场，他们坐在囚车上面，就是艳红跟接老师，他们两个坐在囚车上面，然后整场我想说，这个剧既然是要求我们比较走写实路线，那我就让大家一起搭车。所以我从头到尾就铺了非常长的那个因为他们聊了很久，然后所以我就铺了非常长的那个引擎的声音，让你觉得你也一起在搭车，然后再听他们讲他们以前的故事。听着听着听着听着，我就默默问锦熙一句说，你有没有觉得你晕车了？锦熙说，听完了好像有一点。我说好，我回去改，因为我本人很会晕车，我发现这样子从头铺到尾不行。
真的，这个就是写实跟听感的取舍，好重要。而且的确，因为就是以后是来说，因为你们就是自己在做的人，所以你们可能会需要，就是你们没有办法跳脱出来，你们耳朵已经盲掉了。
对，
真的。
所以就是那次把它播出来，然后两个人一起听的时候，才发现说，对，我可能需要先。可能换一个环境，不管是换一个环境或是旁边多一个人，其实对于可能听的感觉都会不一样。
而且其实你前面已经有做出囚车的音效，他们中间也没有任何离开的迹象，
对，
就算把它拉掉大家也会知道说这还在车上。
对对 对, 對, 對，
我会有一种他们突然去别的地方讲话的感觉。
真的
好好笑哦。所以其实就是有像这样种种的问题，那导播在当中做了一个沟通的角色还有同整的角色是非常不可或缺的。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邀到锦熙来节目当中聊聊，可能最近比较忙一点，真的是大家都很忙，大家身上一堆案子卡住。好，那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访谈到这边吧。我们强度也是蛮强的，库洛一边讲话一边看这个 time code 崩溃，
哇哩嘞，
要剪很久，辛苦了，辛苦了。
可以的，可以的。
那就很高兴说今天能够邀请到两位小三和库洛一，谢谢你们，
谢谢。
那我们就下一次我们在一起空中再会喽，拜
拜。
大鲸鱼们还有在听吗？无论你在哪。 都谢谢你。